观众朋友大家好，侃侃而谈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唐人的特约评论员张天亮先生和贺斌先生。
大家好，有一阵没见面了。那么最近在纽约呢，法拉盛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儿，在华人中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今天呢，我们就想请张天亮和贺斌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件事情。但是在聊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个普通家庭中发生的一场争论。
哎，爸，三儿回来了。
小三，你真是明知道今天是给爸接风，还晚来。
哎，姐，我也不是有意的，法拉盛那边可热了，都打起来了。
那个跟那个打起来了？
就在法拉盛图书馆对面，法轮功在那搞活动，对面一帮人在那骂他们，说法轮功破坏给四川地震捐款。
什么？法轮功怎么能这样呢？最近我看他们的报纸啊，都是在骂共产党，什么隐瞒政情啊，豆腐渣工程啊。唉，即使都是真的，可这时候大家都在救灾呢，他们还拿这个说事，我就看不惯。
姐，你别那么激动，听我把话说完。他们抗议，我一过来了，他们就拉我也加入他们。我就多了个心眼，仔细瞧了一下，人家法轮功那边正在给地震中死去的同胞们默哀，打出的横幅都是什么退党的事儿。一看这边没什么捐款的事儿啊，连个捐款箱也没有，我就没理他们。哎，这下好了，他们把我也当成法轮功的了，差点把我也给揍了一顿。
谁让你去凑热闹？
不论怎么讲，共产党现在也在救灾嘛，这个时候还搞啥子退党哦？再说，中国政府这次反应也挺快的，宣传报道多得很呐、国家有进步了吗？
哎，法拉盛这个事情啊，最近在华人中真是引起了一些争论，还挺大的一件事情。我在加拿大的亲戚啊，也给我发了一个 email 来质疑这个事情。
是啊，像在海外来说，像法拉盛这么大的事情，那在华人中又持续了这么长，恐怕是第一次。那么两位嘉宾对这个事件，法拉盛事件有什么看法？
这个围绕法拉盛事件呢，有很多的报道是非常的不真实的。比如说呢，就是他们说法轮功学院在那地方阻碍捐款，这个完全不是事实。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举办活动已经有好几年了，特别是他们当天在5月17号举办那次活动，是在一个月以前申请了警察的许可，也就是在地震前三个星期，这个地方就已经把许可申请下来了。所以说这个地方等于是法轮功学院已经把这个地方预留出来，那不可能是说我预见到就是一个月之后会发生地震，那个地方会发生捐款，然后呢我们到那个地方特意去捣乱，那是不可能的。这个地方是给法轮功已经预留出来的，那么如果别人到这个地方来的话，那是别人的问题。那么其次的话呢，就是说很多亲共媒体呢报道是说这个事情是很多民众自发的去抗议，那么这个也不是真实的。因为纽约市的这个总领馆，就中共驻纽约总领馆的总领事彭科玉呢，已经在追查国际的一次调查中坦诚，就是说当时这些人的话呢是中领馆组织去的，包括那些媒体都是中领馆事先已经打好招呼，在那个地方就等着为了拍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第三的话，他说这个事情呢是跟这个四川地震捐款是有关系的，这个也完全是一个假话。因为彭科玉呢，他说的是他们之所以组织这样一个活动的话跟四川地震毫无关系，是因为他们认为法轮功是在那个地方反对共产党，这是第三个我们觉得他不真实的地方。那么当然还有很多这个围绕他的一些误区啊，比如说这个法轮功学院的话呢，实际上他们在那个地方是悼念四川死难的那些民众，那么甚至他们为这个民众呢进行默哀。可是在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反对法轮功那些人，他们的很多人的脸上都没有对民众的一种悲悯的那样的一种表情，反而是兴高采烈的喊着口号，一种就是斗争的那样的一种架势。那么当然、
你是说在反对法轮功这边，在他们喊口号或者当时的情况下是有这种兴高采烈的表现。
对，法轮功学院很多人都在流泪，然后当时去参加那个活动的人很多人都是默哀嘛，他们一声不响在那默哀。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那些反法轮功的人，他们就是面目表情非常的兴高采烈，非常亢奋的在那个地方去呼喊着口号，完全看不到对灾民的一点的同情。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他说这法轮功学院在那个地方，中共是说敲锣打鼓，但是其实呢，就是法轮功学院有打鼓，但是没有敲锣。鼓的话，在中国的文化中，它是有镇邪灭乱这样一层文化的含义，所以不光是办喜事的时候会打鼓，那么办丧事的时候也会打鼓。 在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在地震的第二天，就是5月13号的时候，中共在这个传奥运火炬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彩旗飘飘、锣鼓喧天，而且每个人的面目表情的话，反而是非常喜悦的那样的表情。
其实这个中共说法轮功学院这个叫做那个这个破坏这个四川赈灾活动哈，其实它怎么破坏嘛？你说捐款哈，你说有人在那募捐，那法轮功学院既没有去把捐款箱给抢走，对吧？也没有去组织人墙去阻挡人们去募捐，所以人们就是很难相信，就是法轮功学院他做点这些事情，怎么着就是人们少捐钱了？所以呢，但是呢，他就搞了这么一招，他搞了什么东西呢？他把法轮功学院打的那个口号啊，叫做“天灭中共，天佑中华”，他给他改成“天灭中共，天灭中国”。他把天佑中华改成了天灭中国，这个东西好像就使得人们就是非常的这种，虽然很多人都觉得不可相信。那我在国内的朋友都打电话来问你，这是我不相信法轮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哎，你们说法轮功在那边没有阻挠这赈灾捐款哈，但是呢，反过来说，因为现在很多人就说这国内的人大家都全力抗灾啊，海外的人又捐款，那法轮功学院做了什么呢？
那么当然，就是我知道很多法轮功学员，包括我个人啊，都是捐了款的。我是5月14号的时候通过香港红十字会捐的钱。那么，但是呢，我想就是我周围很多法轮功的朋友们都是以个人的身份捐款的，通过美国红十字会、香港红十字会等等。但是我想现在就是国内的宣传呢，形成了一种误导性的概念，就是好像是捐款变成了唯一的一种救灾的方式。当然，救灾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捐款、捐物、做志愿者是吧，都可以就是在不同程度上帮助灾民。但是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这场灾祸呀，不仅仅是一场天灾，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一场灾祸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七分人祸那一部分的话，是没有办法通过捐款来进行弥补的。所以说呢，就是法轮功学院在那个地方所办的那个活动的话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揭露这场人祸的根源和避免类似的人祸再度的发生。
刚才说那个人祸的因素，我想请你们具体谈一谈是什么样的人祸因素呢？
是这样，就是这一次地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预报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地震来临的时候，老百姓由于这个预警啊，已经躲到了外面防震棚里边，那就不会死这么多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的第三天，就是5月14号的时候，中国的这个中央电视台九频道，就是 CCTV 九啊，它是一个英语频道，它就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陈一文，他是中国地球物理协会天灾预测科学委员会的顾问。那么他当时呢，就是第一句话他就用英文讲，他说中国的国家地震局要对这一次地震的这种损害啊，要负很大的责任。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们从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向国家地震局发出过中期的预报，那么也发出过短期预报。那么到了临震前5月3号的时候，陈一文又亲手向这个国家地震局发了一个这个临震的预报。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已经对地震的这个地区啊和这个时间呢，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准确的预报，但是呢，政府没有去通知老百姓。
还有一个科学家名字叫做这个耿庆国，他也是中国这个地球物理协会天灾预测委员会的这个副主任，那么是联合国行政管理与减灾全球计划这个项目的这个科学顾问。他呢是在地震之后呢，接受了这个亚洲周刊的这个访问。他表示说，在今年4月底就预测到了，这个今年5月到明年4月。会在这个兰州以南、四川、甘肃、青海这个交界处啊，发生6到7级的地震。那么他的这个密件呢，是以这个大概他说是在4月30号寄出去的。而且呢，他根据这个强磁暴的组合哈、啊，就是一种地震的预测理论嘛哈、就明确提出这个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呢，在5月8号，就说前后10天之内。就说他这个就是这个不光是中期和这个短期预测啊，是临震预测了，就说相当准确了哈。那么他的这个地震的三要素嘛，地震预报就是震级、地点、时间都非常的明确。那么他把这些东西呢，都已经寄给了这个中国地震局，而且他有签收的这个证据。
你刚才提到这个阿坝，他预测的就是阿坝这个地区。但是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四川省政府的这个网站上，在这个地震之前几天，专门有一个辟谣的通知，就是说最近有一些人谣传阿坝地区要地震，那么这全部都属于谣传，是不存在的。而且呢，在地震之后，也就是在5.12之后呢，这个消息辟谣的这个从那个网站上被删除了。但是呢，当时有这个网友把这个当时的截图把它留下来了，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
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地壳构造杂志叫 Tectonic， 它是一个完全的科学杂志。那么它当时就是预测，就是这个说，这次地震的那个地方，汶川那个地方啊，处在一个地震带上，叫龙门山地震带。它当时呢，就是说这个龙门山地震带呢，已经这个地震断裂的这个断裂带的长度已经长到足够随时可能会发生地震的这个程度了。
嗯。
而当时对这个地震的强度的预测的话呢，也是非常强的。所以从刚才我们看到哈，不管是官方的也好哈，民间的科学家也好，或者是哪怕是外国的这些科学的这个科学家，都已经预测到这个地震了。那么，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地震这个发生之后的话，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国家地震局矢口否认所有的预测，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证据。
嗯。
这一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所有跟这个地震预报有关的这个消息，不管哪怕是在新华社上或者是在这个中央电视台，都删得非常快，几个小时就删掉了。像刚才我谈到陈一文哈，他当时讲出来就是说我已经做过预报啊这些事情，因为他当时讲的时候呢，是因为是 CCTV9 的这个现场直播嘛，所以就说出去了。
嗯，
但是呢，就是说在网上重播的时候，他就讲的这段话就把它删掉了。
哦，
那么还有一个那个删除的这个案例呢，是这个甘肃省的省委书记叫陆浩，他在这个5月20号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讲话，他就是说我们这甘肃地震局的话呢，实际上这次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在这个地震之前和震后，我们都对这个地震的趋势啊做过预测，并且呢还向省委和省政府做了汇报。所以说，但是在这个他这个讲话之后，在新华社上不到几个小时又被删掉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好像是中共在竭力的掩瞒，在掩盖着一个什么东西。
嗯，哎，你们说到这儿，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比如说它是有预报，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机构或政府来讲，你预报了，我是不是发布，它还有个考量。那么什么情况下是应该发布？如果说拿不准，你随便发布，那人家不是常年就得搬家了吗？
我们在这个1975年。辽宁海城的这个地震是非常成功的，这个给预测出来了。就当时中国地震预测已经是水平是相当高的。那么到19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没有预测出来，就是有一本书啊叫《唐山地震警示录》，他已经把当时唐山就是地震的时候啊，已经预报出来了。但当时由于毛泽东是已经是病重弥留的时候，没有人敢惊动他，也没有人去敢就是把这样的这个政治责任承担起来，所以说呢就没有向老百姓公布。但是在唐山地震的时候呢，有一个青龙县奇迹。就是因为在唐山地震之前呢，就是唐山市下属的各个县呢，他们是在一块开会，就开一个地震会议。
嗯，
当时就说唐山马上就要地震了。青龙县有一个人就是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呢，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就没有瞒着，他就跟老百姓说了，疏散那个老百姓。地震发生的时候，全县47万人呢只死了一个人，而唐山的话呢是24万人死亡。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地震报和不报的话，那死亡人数那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刚才就是说方飞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提得非常好。很多的国家呢，他们即使是对地震的预报没有那么高的把握的时候，但是他们可以采取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加固建筑，就是实际上是可以把这个建筑的就是非常的结实，那么在一定烈度的地震，比如说7级，
就在地震的
7级以下的话，对这个建筑物都会一点事情都没有的。8级的话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也不会伤害很大。那么同时的话呢，他们会对这个居民进行地震逃生练习，就是说如果发生地震的话，怎么样能够迅速有效地躲在一个地方，然后怎么样能够走哪一个逃生的通道。包括很多就是像美国加州这样的地方啊，因为它是处在地震带上，那个中小学生啊都要做这种地震逃生的这个实际的演练。
嗯，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一次呢，就是在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有一个学校就是在这个绵竹市就是做了这样的地震逃生的演练，结果在1分36秒的时候，全部的学生全部都跑到了操场上，一个人都没有死。
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些有关这个地震预测方面的事情，那我们把它还是拉回来到这个法拉盛事件这件事情上来。我觉得有些民众其实他是有这样一种看法，就是说现在在地震的正在救人的这个时期，那法轮功做这件事情好像还在针对这个中共，特别是你像我有一个亲戚就打过电话，就说你们在这时候应该是大家互相扶助一致去救人的，你们还在背后说三道四，好像是拿天灾来说事儿。那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首先哈，就是说就是法轮功学院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一个权利问题，就是说在美国它是一个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去表达你的心声，但是呢就是说你不能够是哪怕你拥护谁，你却用暴力去压制一种你不喜欢的声音。就像现在那些亲共的人士，他们中共大领事馆组织起来一些人的话，对法轮功学院暴力相向，压制他们的声音，我觉得这个首先是非常不对的。 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共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并不是天灾，借用天灾来说事儿，这实际上我们讲的是人祸。因为呢，就是像地震的这个隐瞒也好啊，像这个豆腐渣工程也好等等，这个完全是这个一场非常大的人祸。
嗯，
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说在一个民主社会，比如说像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当出现灾难的时候，媒体往往是监督政府的。比如说2005年的时候，哈，就是美国有一个卡崔娜飓风，就是8月29号的时候，卡崔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9月2号的时候，几乎全美国的媒体都在批评小布什救灾不力。那么小布什当时虽然为自己做了辩解，但是他转过身来，他就增加派了这个7000的这个美军和10000的国民兵投入救灾，而且的话，他开放国际援助，包括增加拨款等等。因为呢，就是说这个当天灾发生的时候，由于政府是垄断资源的。对吧？那么如果要救灾的话，那么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来出面来组织救灾。如果你这个效率能够提高一点的话，那就有可能会多救出来很多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一个民主社会，绝不是一个歌功颂德的时候，哎，政府你做的真好，不会这样。他都是在监督政府什么地方做的不足，目的的话呢，是为了让救灾更有效率，让那些被灾祸所侵害的老百姓能够更快的得到解救。这个才是真正的为那些受灾的灾民负责。
嗯。就是说，是不是拿什么天灾来说事儿哈？这个事情啊，实际上这个观众的心态啊，我们要不要看，不要看，就是说没有受灾的人呢、啊，那个人群呢、啊，他们是怎么想的？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真正受灾的那些人，他们是想看到什么？
嗯，
就是说天灾发生以后，这天灾发生以后，或者天灾人祸发生以后，对不对？那么对于真正那些受灾区的人民，他们愿不愿意看到有人在质问豆腐渣工程，有人在质问政府是不是有隐瞒不报？
嗯，
那么对于灾区人民来讲的话，他觉得他们是很愿意看到这样子东西的，因为这对他们死去的亲人也是有一个交代，对吧？而恰恰是那些没有在灾区的人民，有时候会觉得，哎呀，你们不要说这些嘛，现在大家都去救灾嘛，好像，因为国内的宣传嘛，他有时候就是有一个什么呢？就政府的宣传和中国宣传，还有一个主旋律，主旋律以后呢，就会让有个现象，就是说，让灾区的人民呢，好像感到很痛苦，让没在灾区的人民呢，感到很温暖。哎呀，好像政府很关注我们呢、啊，感到很温暖。上次那个雪灾的时候啊，我就是跟国内的人啊朋友通话，就是感觉到他们觉得这个政府做得很好啊，这个很关心雪灾啊，他们感觉很温暖。
嗯，确实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个思维啊，它也有个误区。你比如说一件事故的发生，那医生的责任他是救死扶伤，警察的责任是找到坏人，所以这两个事情我觉得可以同时进行，好像不存在不合时宜的问题。
嗯，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豆腐渣工程，这个害死那么多的孩子，所以呢，现在呢，很多人都认可这个事情，但是也有不同的想法。比如说，有些人就是说是制度的问题，但是呢，另外一部分人认为这个就是下面执行的一个问题。那你们怎么看呢？
其实啊，就是说，如果要是有一个学校倒塌了，旁边的建筑都没塌，就这个学校塌了，那么你可以说是建筑商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地区的这个教室，教学楼都塌了，那么那是这个地区的这个管理的问题。
嗯，
但是呢，我们发现这次地震余波所及的地方的话，几乎都是教学楼，垮塌的是最严重的。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就只能说它是一个制度问题了。实际上，中共的话，在这个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啊，它是制定过一个就是建筑物的抗震标准，这属于国家标准。那么在89年和2002年的时候都做过更新。嗯，但是我们看到，就是由于这样非常腐败的这种吏治啊，就贪污腐败，才造成了这种形形色色的豆腐渣工程。这个豆腐渣工程和普通的这个楼哈、啊、有什么区别？这个我可以再简单的打两个比方。一个的话呢是刘汉希望小学，花的钱呢比建一般的小学花的钱还少，只不过是它严格的执行的标准，就是国家的这种标准。那么在这个地震中的话呢，所有这个刘汉希望小学一共是5所，人家说史上最牛的希望小学，1所都没有垮。那么还有一个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四川的这个绵阳有一个中学，这个中学的话也是，因为这个校长呢叫叶志平，他不断的就是说用非常有限非常可怜的一点钱，每年5万块钱，大概干了3-4年的时间对这个楼房进行加固。那么等到地震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楼也没有垮。我们这个楼没有垮的话，而且一个人都没有死，因为他也不断的对学生进行这个地震的这种逃生练习，学生很快就逃出去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即使是地震预报很困难，但如果你真正能够把楼房加固的话，可以避免很大程度上的这个伤亡。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日本，就是这样。很多人说教室容易倒是因为教室的开间比较大，这个立柱比较少，这样的话它就比较容易垮。但是我们看到每一次当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在日本所有的这些人躲到什么地方？他们躲到学校里边去。比如1995年这个神户大地震，这个2007年新泻县大地震，那人都躲到学校里边去，因为日本的学校抗震标准是最高的，因为他们认为孩子是他们的未来，他们必须要把孩子照顾好。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哈，你就会看到 他讲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现状，如果你要想看它的现状的话，你要看它的吏治，就是官吏是不是清廉。那么如果你要看到一个国家的未来的话，要看它的教育。这一次这个大地震中哈，我们看到就是说，学校先于政府大楼垮塌的这样的这种现状，恰恰说明了中国吏治的腐败和教育的危机。也就是说，中共把中国现在的这个现状跟未来都弄得是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针对法拉盛这次事件呢，有些华人就认为说，法轮功一直在，比如说在街头游行啊，这个退党集会啊，什么揭露国内的这些不好的这些现象，那是不是属于家丑外扬，然后让外国人看不起我们？这不是给整个中国人丢脸吗？
嗯，其实这个丢脸不丢脸啊，这是中国人呢跟西方人可能在文化上的一个差异。其实你就说这么想的那些，比如说大陆同胞哈，你真正去问一下你公司的呀，或者说这个就是西方朋友吧，
嗯，
你说有人在就是为中国的人权啊，或者揭露中共的那些迫害人权的事情呢，或者那些中共的一些腐败行为哈，到底是不是在丢中国人的脸？很可能那个西方朋友会告诉你说，哎，没有啊，他最多丢的是党。或者丢的是政府的脸，跟中国人民没有关系。相反，他们因为看到中国人民当中有人还愿意站起来，还要唱，就说唱政府这台戏哈，专门这个监督政府、揭露政府，他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公民意识。这是很好，这很为中国人民争光的一件事情。
现在小布什的支持率不到30%，也就是70%的人的话都是不支持小布什的，甚至有很多人对小布什的这个伊拉克战争政策有很大的颇有微词。但是我们好像没有说美国人对总统的批评的话是丢了美国人的脸。
不过现在的症结就是说，你在美国的土地上来批评中共，是不是就是把家丑外扬了？
那对，那是，那在中国也没法说呀，就你一说的话，马上就把你抓起来了。那么当然，我们批评政府帮助中国人民的话，当然是希望中国人民的这个他们的现状能够被世界人民知道，这样他们才能够起来帮助中国人。
那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这次这个地震中啊，很多人觉得反映出来的一些东西呢，他们就觉得政府进步了，说媒体也挺透明的，然后全国人民这个齐心协力抗灾啊什么的，所以很多人觉得就是看到了这个希望。那你们对这种就是觉得政府进步啊，这个有希望啊，这个是怎么看？
刚才和平先生讲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对，就是这个救灾是不是有效率的话，那不能是我们没有受灾的人去讲，那得灾民才有这样的资格去评论。你要问问那些压在废墟底下的人，他们觉得政府的救灾是不是有效率。比如说这次中共他就拒绝了这个国际社会的援助，特别是在救灾的黄金72小时没有让外援进去，他们给的借口是说道路不通。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温家宝在5月12号、13号的时候就已经在都江堰、什方、绵竹等地已经开始进行视察和慰问，到了14号的时候，温家宝就已经到北川跟汶川去视察和慰问。如果说国际救援的力量能够在那个时候及时赶到的话，因为他们有那种非常精密的那种生命探测设备，可以探测到500公尺以内的一切活着的生物，甚至才能区别出来这个活着的到底是人还是动物。那么他们有非常专业的那种救生的这个设备，包括搜救犬。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大大提高这个救人的效率。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中共什么时候才让这些人进去的呢？是到了这个远远超过救生72小时，甚至是到了5月18号的时候才让日本人进入到北川跟汶川搜索，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救出来。所以说我想就是我们考察政府救灾是不是有效率的时候，是多应该听听灾民的想法。前两天有一个很有就是轰动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事情，是一个事件嘛，就是绵竹市的这个市委书记，这个当街向这个家长们下跪，受灾的这个家长们去下跪，请求他们不要把这个当时这个绵竹事情的这个灾民的那个惨状啊，包括这个豆腐渣工程的事情呢，向上面去汇报。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当你在说我们不应该去说豆腐渣工程的时候，或者我们不应该在做什么的时候，可是那些家长他们心里边那种激愤，可能是外人难以想象。
所以这次大地震呢，因为它的惨烈程度哈，确实震出了这个中国人心中的那种善良的那种本性呢，就说那种火花啊有出来。因为你不，因为政府嘛，这个党嘛，它也是由这个人组成的，对吧？它有人性的一面。所以你这次看到从政府到这种普通老百姓，都有很多这种志愿的这种，好像就这种从捐款呐、这种志愿工作呀、献血呀，都是非常踊跃的，知道吗？就是说这种它表现的这种症状吧，实际上你跟共产党是没有关系的，它真的是人的善良里面出来了。但是呢，就说这种善良本性的火花能够维持多久，那么这就是说在共产党这个统治下就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威胁，可能就是昙花一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善良的火花啊，它人性的本性呢，它需要一种对生命的发自内心的一种尊重，珍视生命，这种善良的本性才能够持久。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我在网上看到就是说 因为大陆很多的那种 BBS 大家讨论哈这个赈灾的事情，就有一个人就写了个帖子，好像就是说了一点好像大家不爱听的话，结果就大家群起而攻之，攻击他也是反映出你可能对灾区的一种关心吧哈，看不得人家说不爱听的话哈，那没有问题对吧？你可以去谴责他都可以哈，可是你要读上下文哈，你读出他们那种心态，他们常的一句话就是把那个人给剁了喂狗。你知道，就是把他这个剁了，给他喂狗吃，就说、
你说在回的帖子，
对对对，就大量的帖子都是这句话，把他剁了喂狗。然后呢，你就会发现，然后有人就问了，他说如果这个人哈，就是要被你们剁了这个人哈，就在那个汶川地震的废墟底下，你们救不救他？哎，这就引起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你知道吗？你救还是不救？那有人就说了，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拼命去救的那个废墟里头哈，那么多的学生，那么多的那个人哈，我们要不要先问一下他们政治观点，对吧？我们是不是同意他的政治观点？我们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或者救援队不认同他的政治观点，是不是我们就不要救这个人？所以这就引出一个很大的话，就是说，因为在中国什么都是政治挂帅了，就是还就是说，我不认同你的政治观点，我不认同你的什么观点的时候呢，我对你的生命是不珍惜的，就还是一种阶级斗争嘛，一种敌我矛盾，知道吗？整个民族还是以发财作为唯一的信仰，那么你说这个善良的火花很快就会熄灭。
对，刚才贺斌先生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让我再想起来，就是一个人真正对生命的珍惜的话，它是普世的，它不会说是因为你的政治立场有所改变。如果我们要看一看，就是现在大陆有很多的人啊，就是像这个异议人士啊、法轮功学员呢，他们因为信仰和言论的原因，被关在了这个劳教所或者是监狱里边，受到很残酷的迫害。如果说你真的对人抱有同情的话，那么我想如果你能够对这些人也能够抱有同情的话，那我觉得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普世的同情。可是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就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应该团结一致抗震救灾了，是不是？但是共产党却在同时的话大量的抓捕这个法轮功的学员。那么同时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很多人呢光看到政府在这个地震发生以后所采取的措施，但是我们看到这次地震的话已经造成了70,000多人的死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地震前中共做了预警，或者说他对这个地震的这个教室啊做了这样的加固，或者对建筑物做了这样的加固，对居民进行过逃生的演练，那么可能就会出现像青龙县的奇迹，比如说只有几个人死亡，或者只要几十个人死亡。所以我们不管现在看到政府的救灾有多么的好像表面上竭尽全力的话，我们已经知道有几万人本来他们是可以不死的。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事情作为一个大背景考虑的话，那就是一个人祸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那么在法拉盛所发生的一些就是事件，就是围绕这个退党有关的事件的话，我想大家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次国内有一个现象，就是当共产党救灾以后呢，很多人就说我们感谢政府，甚至感谢哪个领导人。其实呢，作为一个政府，它是由老百姓纳税来养着的，它就是做这件事的。一旦出现灾难，它去把它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是它的错。
我觉得这个我也是觉得，就是在西方社会中，大家这个政府是为人民服务这概念是蛮强的。另外就说到这个希望的问题啊，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在中国这个共产党这个历史上这50多年，好像民众经过了很多次这种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你不说远的，不说了那些那么多运动，就说64，当时我知道，就是那真是万众一心，在北京小偷都说要罢偷支持学生，市民给学生免费的送水啊送吃的，那是一种希望。但是64过后，我们都看到了希望到失望，甚至到绝望，所以人再也什么都不信了。在中共这个无神论的影响下，对人的生命不重视啊，那个暴力啊，它真的是对这种人性是一种摧残。所以这个人性的火花能闪耀多久，确实是让人担忧。
这次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来讨论这个法拉盛事件的纵横的关系和它背后的一些因素。那么不管怎么说，引出大家一些思考。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但是现在我们时间到了。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张天亮先生和贺斌先生，也感谢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了。
再见。